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《了不起的女朋友们》，演播顾向怡，第37集。苏杭心念一转，顿时有了主意。小小，你妈最想要的是你结婚，至于和谁结婚不重要，只要对方是个男的，而且是活的，对吧？观想亲审，他妈又何尝不是这调调，口口声声的说人好最重要，仿佛只要人好，靠光合作用就能活下去。既然如此，苏杭冲着李格飞抬了抬下巴，咱们这儿不是有现成的吗？李格飞吓了一跳，连连摆手。苏杭看了观想一眼，他心领神会地说道，又不是真要你和小小结婚，就是让你装一下她男朋友，把他妈糊弄过去。关想冷冷一笑，哼，小小平时是怎么对你的，你忍心见死不救？一句话直击李格飞的命门。不说别的，就冲之前严小小拿自己嫁妆给他铺盖，他也没脸拒绝。演员到位，接下来就是编写剧本。关于李格飞的人物设定，观想张嘴就来。老严，别看你妈是人民教师，我妈是国企工人，再看男人方面完全没有区别。观想冷笑，他们认为有钱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只有穷男人才能陪你走到世界末日，所以李格飞的人设应该是这样的。观想翘起兰花指，拿枪捏掉地说，外地人，大学考的本地，毕业后进了保险公司，目前虽然买不起房子，但是办婚礼的钱还是有的。至于父母嘛，观想眉眼飞起，国企双职工怎么样，是不是为你妈量身打造的完美女婿人设？观想嫣然一笑，忍不住为自己喝彩，老严，你放120个心，别说你妈，只要按我的剧本来，我妈都得唱征服。观想越说越得意，苏杭心头一凛，急忙让他住嘴。flag 这种东西是随便立的吗？观想吓得捂住嘴巴，我就随便一说，应该没那么巧吧？再说我妈都几个月没搭理我了。话虽如此，观想自知天生乌鸦嘴属性，不敢怠慢，半夜对着招财龟许愿，只求他妈把他忘了。只是招财龟连只股票都搞不定，又怎么能镇得住观想他妈？第二天一大早，观想刚进办公室，大堂经理就敲门进来。关姐，你妈来了。以观想对他妈的了解，假如他现在跑了，他妈能冲进行长室，吵到老罗心绞痛。为了老罗，观想只好深吸一口气，来到贵宾室。只见53岁的钱阿姨，身材高挑，膀大腰圆，身着大红运动服，脚蹬白色运动鞋，大马金刀地盘踞在沙发上。观想再次确认，她是充话费送的，否则以他妈这种完全不修边幅的性格，怎么生出她这么一个死要漂亮的女儿？钱阿姨一见观想，立刻从沙发上弹起来，咋咋呼呼地冲过来就揪他耳朵。你可以呀，翅膀硬了，学人家离家出走。观想不耐烦地甩开钱阿姨的手，我这上班呢，没看见有监控啊。你几个月不回家，连个信息都不发。要不是你们逼我和那些阿猫阿狗相亲，我能在家待不住？我和你爸能害你啊。已婚有孩儿，妈瘫痪，让我和这种男的相亲，还是为我好啊。除了那个，其他的哪个不是正经人家的小孩儿？包括那个，哪个不是穷的叮当响？观想扬了扬眉毛，我说多少遍了，我只想嫁给有钱人。你掉钱眼里去了，一天到晚就知道钱钱钱。钱阿姨一只手戳在观想脑门上，戳得观想脑袋一晃。 你又不是和钱过一辈子，关键是
人好。
关想疾言厉色，
人好有啥用？人好能买房吗？人好能买车吗？人好能养孩子吗？
男人有钱就变坏，你看外头那些包小三找二奶的，哪个不是有钱的男人？
那外面那些50块一次的洗头房是给谁准备的？
关想冷笑，
哼，别以为穷男人就冰清玉洁，有钱男人坏起来最多伤人心，没钱男人坏起来可是要人命的。
钱阿姨气得发抖，
你懂什么？找个穷的，你又能赚钱，家里经济大权就握在你手上，这辈子他都得听你的。
那我不如养条狗，给点吃的就能养尾巴。
钱阿姨巴掌高高扬起，想到这是在单位，不得不恨恨地落下。
你爸前两天住院了。
关想一惊，我爸怎么了？
钱阿姨恨得咬牙，
我和你爸说过多少遍，让他不要参加那些同学会，他非要去。他一个老同学，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问你爸，你嫁不出去是不是因为身体残疾？你爸差点没和他打起来，一回来就气病了。
钱阿姨也顾不上还在女儿的单位，拍着巴掌训斥道，
你要不想把你爸活活气死，赶紧去相亲。
常言说得好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可忠于自己内心的同时，也不能把父母气出个三长两短。关想心一横，
我是有男朋友的人，我相什么亲？
钱阿姨两眼瞬间绽放出夺目的光芒，
你有男朋友了？
事实果然如关想所料，为严小小他妈编的剧本，关想他妈也十分喜欢，听得连连点头，整个人仿佛都在发光。
嘿，你个死丫头，也不带回来给我们看看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
他还在攒首付。
结婚是和人结，又不是和房子结，没房子还不能结婚了。
钱阿姨忙不迭地打断关想，
你赶紧告诉小李，我们家不要彩礼，只要人好，房子的问题我们家解决。
关想哪还顾得上争论这些细节，只想让他妈尽快走人，再三保证一有机会就带李格飞见家长，钱阿姨这才满意而归。当晚餐桌上，李格飞听完关想计划誓死不从。关想冷笑道，
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用我的，给我办点事，废话还这么多。
李格飞神色楚楚，
你可以欺压我的肉体，但你不能污蔑我的灵魂，我就不干。
苏杭大病初愈，将一勺粥送入口中慢慢咽下。
关老板，你把李格飞介绍给你妈，信不信你妈明天就逼你们去领结婚证？
所以啊，对策我都想好了。
关想嫣然一笑，颇有几分得意，
哼，就说李格非反悔了，一定要找个有钱的。
你以为我是你？
李格非轻审，
我怎么了？我人美三观正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
吵闹声中，四人定出行动方案，下个周末李格非陪关想回家见家长，之后李格非嫌贫爱富甩掉关想，至此关想便有充分的论据向他妈表明，穷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还是找个有钱的比较靠谱。从理论上来说，苏杭觉得目前这个计划无懈可击，但是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，再加上关想他妈本身就是个变化，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？如此比较下来，似乎自己的母亲还是有优点的。苏杭思绪万千，不由得黯然一笑。只是苏杭万万没想到，昨晚他提醒关想不要乱立 flag 这种话也应到自己身上。临睡前，苏杭接到母亲的电话，母女间的对话礼貌到冷淡，简单问候后，气氛陷入尴尬的沉默。苏杭母亲听似温柔的声音里带着不容亲近的冷淡，
我和你父亲年纪大了，我们希望你回到我们身边工作。
苏杭明白，母亲这个电话并不是和他商量，而是通知他。至于让他回去的目的，他相信母亲需要的不是女儿的陪伴，而是能够给外人展现一个人生赢家的范本，事业成功，婚姻幸福，子女孝顺。苏杭浅浅一笑，无限的委屈绕上心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轻声回答，
我暂时不方便回去，
因为事业。我不认为你的工作能称为事业，你完全可以在回来以后重新开始。
我恋爱了。
苏杭声音温柔而坚定。
他是本地人，年底准备结婚。
气氛再次陷入尴尬的沉默。又过了许久，母亲平静的声音下隐藏着呼之欲出的不满。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这件事。
苏杭淡漠一笑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抱歉。
母亲似乎接受了他的道歉，礼貌话别。苏杭闭上眼睛，让自己不要多想。这么多年下来，他早就应该习惯，可还是忍不住和关小妈妈对比，嘴角慢慢露出一丝酸涩的笑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听说还要成为苏杭的未婚夫，李格非表情痛苦地渲然欲泣，最终在关翔的武力镇压下只能含泪同意。当天下午，修改多次最终定稿的人物设定资料和照片，通过微信传到三位母亲的手中。对于这样一个勤劳、勇敢、朴实、善良的女婿，严小小他妈和关翔他妈十分满意。苏杭的母亲略微扫了两眼后，把手机交给苏杭的父亲。苏杭的父亲仔细看完，有些犹豫。
小李长得是不错，就是条件有点……
苏杭的母亲对着电脑屏幕翻阅最新一期的学术论文。他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应该有自己的判断，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。苏杭的父亲深爱太太，就连当初妻子要打掉女儿，他都没提过反对意见，只是如今年纪大了，隐约觉得似乎有那么一点对不起女儿，难得多说了一句话。
毕竟是咱们的女儿，还是得帮着参考参考。
苏杭母亲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论文上，隔了很久才应了一声，也不知道是同意丈夫的说法，还是坚持之前的意见。时间转眼到了周末，根据行程安排，今天将迎来第一轮大考，严小小他妈将在中午大驾光临。为了给未来丈母娘留下一个好印象，李格非一大早就陪着严小小在厨房里忙碌起来。十点不到，严小小他妈就提前到访。李格非十分懂事地让严小小陪他妈坐坐，他在厨房干活。杨阿姨此次的目的就是来看未来女婿，怎么可能同意这种安排，立即让严小小回厨房待着，让李格非陪她聊聊。几天前，杨阿姨接到女儿电话，说是和张伯分手了，差点没把她吓出心脏病。张伯那孩子虽然没本事没工作，可是人老实，像严小小这种脑子不灵光的，除了嫁给张伯还能嫁给谁？要不是严小小紧接着汇报说有了新男友，杨阿姨当天就能杀过来，拎着严小小去张家道歉，祈求张家再给严小小一个嫁入张家的机会。一见面，杨阿姨就暗暗地比较起张伯和李格非，不说别的，就说这长相也太好看了点，配自家女儿。杨阿姨下意识地往厨房看去。李格非本来就是聪明人，如今又干上销售，以他的情商立刻读懂杨阿姨眼里的担心，于是他就一字一句地按关晓、苏杭编写的剧本演起来，哄得杨阿姨喜上眉梢。原来这个世界上勤劳、朴实、勇敢、善良的男人竟然不止张伯一个，第二个也被严小小遇到了。苏杭听到客厅里的动静，托起关晓一同打了个招呼。他们见杨阿姨聊得兴起，两人也不便陪同， 就来到苏杭卧室等开饭。观想看情况，有些担心。
瞧老严他妈的样子，这后面老严要是没找到合适的，他妈能拿刀架在李格飞脖子上，让他和老严去领证。
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苏杭正要接话，李格飞推门而入，脸色隐隐有些发绿。
关想，你妈来了。
原来钱阿姨瞧着李格飞的照片，越看越喜欢，无论如何也等不到关想带他回家，直接上门来看女婿。关想急出一身冷汗，
你就不会说我不在家？
他说他是来看我的，我进门进电话的时候，严小小他妈就坐在我身后，你让我怎么说？
苏杭心里也是一惊，脸上却镇定自若，急急指挥李格飞和关想补救。格飞，你赶紧过去开门，无论关想他妈说什么，你先应付过去。关想，你妈来了以后，赶紧把她带到你房间，千万别让她和小小妈碰头，不然肯定露馅。自打看见李格飞第一眼，钱阿姨心里就像灌满了蜜，真人比照片还好看，如果将来和关想生个宝宝，得漂亮成什么样。和杨阿姨的内敛相比，钱阿姨奔放多了，激动之下伸手就想拉李格飞，关想急忙握住他妈的手拖向卧室。
妈，我刚给你买了一件大衣，你来试试合适不合适。
钱阿姨一脸莫名其妙，扭过头招呼李格飞。
小李。
关想又立刻打断，
格飞，泡杯茶进来。
钱阿姨自己对老公也是呼来喝去，可那是在家里，如今有外人在，怎么着也要给男人面子。钱阿姨看见沙发上的杨阿姨，知道那是严小小他妈，立刻帮女儿辩解，
我女儿特别孝顺，没事就喜欢给我买东西，就是脾气比较急。
一进卧室，钱阿姨立刻甩开女儿的手。
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哪有当着外人面指挥男人干活的？倒水你自己不会去啊？
关想难得一次没和他妈顶嘴，拉开衣柜，随手拿出一件深色大衣往他妈身上比划。
给你买的，你试试。
钱阿姨完全不为所动，眼睛盯着衣橱，一件件翻过。
这件我没见过，这件我也没见过，你又买这么多衣服，你将来过日子这么花钱是要被老公骂的，连我们都要被骂没教育好你。
钱阿姨被气得怒发冲冠，卷起袖子就要给关想上思想政治课，刚好李格飞进来送水，钱阿姨瞬间换上一脸慈祥的笑容。
小李，有什么事让关想去干，你别看他这个样子，他在家很会做家务的。
关想干笑，恐怕他妈自己都不相信。钱阿姨推了一把关想，
你赶紧去忙，让小李陪我聊会儿。
我陪你不行啊，人杨阿姨一个人在外面坐着，让格飞去陪阿姨。
哪有让自己男朋友陪人家妈的。
钱阿姨一拍巴掌，
你去陪，你要不愿意，你就把严小小从厨房换下来，让他去陪。
关想苦着一张脸走进厨房，严小小一直在忙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外面的情况。他拿过严小小手里的菜刀放下，说道，
你妈来了，在客厅。
严小小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
我知道啊。
我妈也来了，在我卧室。
阿姨也来了呀。
严小小露出一脸好巧的表情，
你放心，菜够吃，等会儿我多煮点饭。
他们都是来看李格飞的。
严小小这才反应过来，身体微微一颤，惊恐地看着关想。关想叹了口气，
李格飞现在被我妈缠住了，你赶紧出去陪着你妈。
严小小神色慌乱，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关想完全理解他的心情，
别问我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
客厅里，自打李格飞被叫进卧室，杨阿姨就不开心，她看见严小小从厨房出来，
怒气值直接到达顶点。
也不知道你脑子里一天到晚在想什么，自己男朋友也不知道好好看着，还不赶紧把小李叫出来。
杨阿姨因自己人民教师的身份不好直接和钱阿姨开战，便跟女儿抱怨道，
就算聊天什么地方不好聊，非要在卧室，这么大年纪了一点道理都不懂。
苏杭透着门缝观察，知道下面轮到他救场了。苏杭满脸堆笑来到客厅，坐到杨阿姨身边。
阿姨，刚好有个员工家访，作为小小的团队负责人，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小小的思想动态，还有您对他的工作看法。